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今天的节目呢，跟现在的时事有关，而且这期节目呢，也算是一个紧急加更的节目吧。因为最近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这边，突然给他全球的所有贸易伙伴都增加了很多的新的关税。这一个举措呢，不仅涉及到，比如说他经常进行贸易争端，或者是开打贸易战的国家，也涉及到传统的一些他在进出口方面非常重要的盟友，而这里面呢就包含很多这种汽车进口的，就是汽车会出口到美国的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尤其是对于像日本，很多时候呢，像很多在美国的玩车的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喜欢去玩一些日本 JDM 的车型。我最近呢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更新过，说我刚刚购买了一辆日产 GTR。这个关税一旦开始实施，虽然说我的车是到了，但是呢，未来购买日本进来的任何一些零配件，可能价钱也会升高。更重要的是，这个东西会对整个汽车市场产生一些现在仍然很难以完全去量化或者是确定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它能够持续多久，以及什么时候会改变，什么时候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以及它到底能否恢复到原来的状况，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怎么样才能回到那个正常的状况，这一切呢都非常的不确定。正因如此呢，我今天也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他本身就是在行业内从事汽车贸易的一些相关的生意。这大哥呢，其实也是帮我把我的 GTR 从日本拍卖成功，同时进口到美国的我的 dealer。 那今天特别荣幸邀请到风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特朗普关税以及他的这些政策对于汽车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日本汽车进口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一些话题。当然了，我们也跑了很多题，聊了很多相关的汽车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一些跟 JDM 有关的话题。这一期节目不光是一个政治讨论，也是两个车友之间分享一些关于爱车的一些见闻啊、喜好啊，或者是一些兴趣方面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闲话少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另外说一句啊，我在录这个期节目的时候呢，是由于是紧急加更嘛，所以当时时间有一点紧迫，录的时候呢没有用特别好的收音设备，所以从我的声音来看的音质并不是特别好，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吧。但是毕竟主角是我们的嘉宾，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本期节目当中我本人的声音的质量。 OK， 那么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那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了我的朋友和我买车的一个伙伴，叫风老。风老呢，他是人在美国的密歇根州，他本身做了一些跟汽车进口相关的生意啊。我最近刚刚买了一辆日本的进口的 JDM 汽车呢，也是通过风老哥们帮我进来的。然后最近正好赶上美国特朗普发了疯一样的给全世界所有国家增加关税。借此机会呢，想跟风老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因为跟汽车息息相关，而且跟风老本人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直接有关系的，所以特别荣幸能够请到风老今天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非常非常内部的非常专业的一些内容。 OK， 那欢迎你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Hello 谢谢、
我们先聊一下之前我们进口这个 JDM 车的一个历程吧。其实这个事情我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对吧？因为我的车是三月份到的美国，我几月份来着，反正是关税实施之前进的美国。
对对，
应该说也算是赶上了末班车，比较幸运。
对对，是的，就是现在这个
你说
对，就是现在这个关税问题应该还是现在到底这个关税该怎么实行应该还是不是特别明朗，然后现在这些消息也是不停的在变，然后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还得是看到时候实行了以后，然后这些车受到的影响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是你首先讲一下你们的生意吧，其实你是帮助很多美国的客户从日本主要是日本对吧，你们可能也考虑其他国家，但主要是日本，就是进口一些 JDM 这种
超过25年那种经典车型到美国，对吧？
对，日本、英国也有。
嗯，然后你们的客户就是当然也遍布全美，像我在国州，你在密歇根，其实也是可以服务到。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可能本身密歇根的市场不是特别大。
嗯，
我们很多进过来目的想在密歇根卖掉的车，实际上也是卖给其他的州。
对。但是这个车呢，它一旦进到美国之后，除了加州之外，基本上其实大同小异了，对吧？
对对，除了加州，它多一个 smog， 多一个尾气测试。
嗯，
对。然后
如果有加州的朋友他们想搞的话，这个 smog 是不是他们还单独去当地的一些地方去，比如说改一改车的什么 smog 设备之类的？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加州他们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处理方式，对于 smog 过不了的车来说，他们、
嗯。
这蒙大拿州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有很成熟的、建立一个 LLC， 然后在那边申请一个 PO box， 可以接收几手的文件之类的，然后申请牌照，然后这个牌照就是一个 permanent， 然后就可以在加州。但是这算是一个法律空子，就是也不建议真的就是大家都去这么做。
对，我们并不是推荐大家这么做，但是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做，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只不过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那在听这个播客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个操作不熟悉的话，你比如说人不在加州，我们简单说一下，跑个题啊，就是很多这种超跑或者是比较，尤其是有两种类型吧，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过不了加州的 smog， 就是尾气检查的，另一种呢可能就是车的价值特别特别高的，他们不想交很多这个加州方面的这种消费税的，
对，
他们会把车注册在最受欢迎的一个州是蒙大拿州。
对，
因为这个州怎么着来着？
因为这个州我不太确定具体它的税是多少啊，我应该记得是他们的税收是对车是零的，所以说他不收车的税、
嗯、
然后另一方面是他们注册 LLC 特别方便啊、所以说他们就可以在那边通过中介注册一个 LLC， 然后他们 LLC 不需要一个实际的地址，只需要有一个 PO box，
嗯，
在邮局那边注册一个 PO box 就可以把它当做你的 LLC 的地址，用来收这个车的文件还有车牌啊、对，就主要是这两个。另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蒙大拿的车牌是不需要每年去 renew registration， 他发给你的车牌是、
嗯、
就是永久的。
哦哇、
就是、对，所以说这个就很方便。
那简直是太方便了，佛州至少每年或者每三年还要上网付个钱要重新更新一下。
对对，是的，我具体不太清楚是不是就是车龄比较近的超跑呀也是永久车牌，但是老车是永久车牌。
哦，明白明白。但无论如何反正肯定要比在加州拿到这个东西要容易很多了，因为加州每年要车辆年检，而且要过这个尾气排放测试。
对对，是的。
嗯，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一些超跑挂着这个蒙大拿的牌子，其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OK，
对，
我们这个跑题说回来啊，就是说特朗普这个关税，我觉得因为他是最近这几天刚刚实行的，这个真正的文件也是刚刚出来，在这之前有很多虚虚实实或者真真假假的消息，我相信你们因为身在这个行业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是不是也是心里面非常忐忑，感觉这个东西像坐一过山车一样。
对，真的是在坐过山车一样。一开始
是怎么来着？
对，一开始得到的消息是，就是所有在外国制造的车都要加25%的关税，啊，无论它是从墨西哥、从加拿大、从日本还是从欧洲，都是要加25%的关税。然后我们就相当然就认为，满25年车龄的车同样也要加25%的关税。然后这时候就有很多已经有 JDM 或者在这之前已经买到 JDM， 就像谷歌这样，就像老谷这样的，他们的车很有可能在这个关税升的过程中，他们的车也会升值很多。
嗯，
对，对，所以说
再讨论这个话题。
对，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是以后的话题。然后大概是在4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行政令发出来了。说这个25%的关税增长不会影响到满25年车龄以上的车。
嗯，
在这里澄清一点，说这个25%的关税是25%的关税增长，所以说之前所有从 别的国家进到美国的车是收 2.5% 的关税，所以说新的关税是 27.5%、如果是就是轻型卡车非美国品牌特定的美国品牌，就比如说日本的 K-Truck， 他们的关税本身是 25%， 所以说增加 25% 之后他们的关税是 50%。
这个是当年的 Chicken Tax。
对的，是的。所以说现在他们又说这个满25年车龄的车没有25%的关税增加，这个就让这个做进口生意的人就又开心起来了。之后又出了一个小的变故是，因为要给日本所有的商品增加24%的关税，汽车是被排除在外的。
哦。
对，汽车是被排除在外的。然后我们就不太清楚这个满25年车龄的汽车是不是在排除在增加24%的关税里面。
哇，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层套娃，感觉听起来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有司法解释才能搞清楚这件事情，感觉。
对，是的。所以说应该还有2天这个关税就正式实行了，4月9号，应该是4月9号，如果没记错的话。等到关税正式实行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看到底进过来的车是需要交多少税。
你说如果，当然了我这是猜测啊，你说我们作为不管是行业像你行业内的从业者来说还是消费者来说，我们看着这个东西都看得有点云里雾里的，那执行的时候一开始你说会不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某海关就说啊，你这个不适用，我就不需要再额外收你24%的税了。然后另一个海关就说，哎，你必须得收。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把这个美国的边境管理想的太草台班子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是这么草台班子的。因为
我觉得这个是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因为你现在奥迪，我看他说新车。就停在海关不进来了，就说我因为我等待这个事情能够进一步明朗，就是因为你现在只要进来就是立刻打25%的关税嘛，就把车放在这儿，我就不进来，我就放在那儿，然后就不进到这个最后一步的手续我不做，然后等待这个事情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做下一步定夺，就让车放在那儿。
这个很，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现在私家买车也好，像我这样的购车的车主也好，包括你们的一些客户，我相信现在也是有点这种静观其变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处在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真的不知道，就是下一步针对这个关税到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因为25%的关税，它不是说增加一个2.5%，从2.5%增加到5%这么简单。25%关税是非常多，特别是对比较贵的有收藏价值的车来说，25%的关税增加就是对这个车价值一个很致命的影响。就说白了，台车的对于从业者来说，一台车的利润恐怕都很难到25%。
因为哎，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想象一下，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轻型卡车进口到美国要本身就已经要交25%的这个关税了，对吧？这个 Chicken Tax， 这是上世纪60年代还是70年代，可能是美国跟欧盟之间搞的一个这个叫做贸易战的一个结果，其实它也是有点为了，那时候不叫欧盟了，就是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就是其实也是有一点保护美国自己的这种汽车产业的意思，对吧？就是说美国出口很多鸡活鸡到德国，然后德国出口很多卡车到美国，然后就为了不让你卡车进来，我给你加25%的关税，然后德国说那好，我把你进口的活鸡上增加25%的关税，所以这个小名叫 Chicken Tax
啊。
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来没有取缔过，所以 K-Truck 进入到美国也是要交25%的关税的，原本在 Trump 之前也是这样的，对吗？
对，是的。对，因为 K-Truck 本身的价值比较低，在日本，
对，
日本拍卖可能对于 K-Truck 来说，你付给日本拍卖的手续费，或者说是 K-Truck 的海运的费用本身就已经超过你在拍卖会拍到的这台卡车的价格了，所以说可能25%的关税 啊，对于 KChalk 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甚至它涨到 50% 影响都没有特别大。
对，因为这个东西 KChalk 本身成交的价格最好的最好的可能也就几千美金这样子的，想象一下。
对，是的，
所以便宜的可能只要我也不知道 KChalk 现在是什么样的行情。
对，就是几百块钱。
对，所以上下就是浮动25%-50%浮动，其实对于它的成本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主要的那一块还是运输和这些手续费乱七八糟。
对，是的，没错。
KChalk 在美国现在还挺受欢迎的，我看网上好多这种人拍这种 KChalk 视频啊、内容啊什么的，而且据说还真的有的人把它拿来当成这种农用或者是就是工作使用的车辆，还挺方便的。
对，真的是 KChalk 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很方便，就是可能稍微扯远一点，说到 KChalk， 就是它本身质量特别轻，然后它有一部分的 KChalk 是带四驱系统的，甚至带的是带锁的四驱系统，可以带三把锁、三把差速器锁的这种 KChalk。对于干农活在农田里来说，这种 KChalk 的越野能力非常强。然后另一方面，这个 KChalk 它后面的斗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就是斗和座舱的比例来说，相对于普通的美国的全尺寸皮卡来说，斗的占比非常大，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斗本身的长度也是足够的，一台普通的可能全尺寸皮卡，就是比如说 Ram 1500，它的短斗版本就是家用版本，它的后斗的长度大概是5.5 feet。
对，5 feet 啊。
对 ，KChalk 也是5.5 feet
啊，
所以说他们的使用程度是一样的，只是在长度上的使用程度是一样的，它可能在深度上并没有咱们普通的 truck， 就是咱们的full size truck 那么深，
或者荷载能力稍微差一些，
对对对，可能在重量上稍微差一点，它一般 KChalk 的载重量是在600公斤左右，一般全尺寸皮卡的载重量可能在900-1000公斤左右，可能差的也没有特别大。
哦，真的吗 ？OK，
对，
只不过它就是不可能有拖拽能力了，这就是它自己
对拖拽能力是
能力动力太小的问题了。
对，是的，没错。
但整体来讲，这么说来，它还真的是非常实用。
对，真的真的，而且就是它很适合干一些去一些小的比如说在仓库之间，或者甚至在仓库里面，然后钻一些小空呀。他们运东西本身也方便，运东西的话，因为它的基本上所有 KChalk 的货斗都是三项可以打开的，侧面两边是可以垂下来的地上，后面也可以垂下来到地上，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平板上绑一些东西啊，绑一些更宽更大的东西都很方便。
挺有意思的，就是只要不上高速，这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对，没错。高速是硬伤。
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它没有这个产品。
对，是的。
美国好像比如说在公园里，如果去国家公园什么的，或者这些州立公园什么的，你看做这种工作的 truck 卡车，要么就是全尺寸皮卡，要么就是那些就是那种叫什么呀，就是 side by side 还是叫什么东西，就是那种越野的那种，比如说什么Polaris 啊之类的这种品牌做的那种。
啊，对，
工程不叫什么车，那叫就是那种四轮的公用车，感觉它相对来说呢，就车斗就非常非常小，
对，
就像是一个有越野能力的高尔夫球车一样感觉。
对，没错，是的。而且这个满25年车龄的 KChalk 有一个好处是，就很多像这种就是 Polaris 这种四驱车，有很多是不能上路的，他们有可能有的确实有机会能上摩托车牌照。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能上路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些 KChalk 满了25年车龄，所以说对于排放对于安全就没有限制了，所以说它是能上在很多州是能上正常上路的车牌的。
对，
这个也
所以这个市场定位还真的挺有意思，我之前还真的没有意识到说这 KChalk 在美国是其实有这么强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细分可以给它去占领。
对，确实，一般说美国人都想着，哎，又宽又大的，没有人会想到会喜欢这么小的一个小 KChalk。
对啊，但是美国的汽车市场，就是我们 跑题也无所谓，就是说这卡车市场明显大家都喜欢一些更小的东西，就是它需要这个东西，但是美国的这些汽车，包括日本的丰田也好，还是日本的那个日产也好，它给他们提供的产品都是这种全尺寸的或者是中型的皮卡，中型的皮卡也一年比一年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Tacoma 第一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丰田的呢 Tacoma 第一代看起来我觉得可能比 K-Truck 大不了多少，
对，
你再看现在的 Tacoma 简直就像一个这个全尺寸皮卡一样，就是发增肥增的非常严重。
对，是的。
嗯，然后呢再说回这个 JDM 进口这件事情吧，其实我觉得我从日本进口这车的过程跟你们还是比较丝滑的，虽然说等待时间非常非常长，但是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步骤。
对，
整个现在日本进口到美国这个东西在关税之前，你们觉得这个需求量大不大在美国？
美国整体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嗯
嗯，对，因为这个，满25年，就是从开始说这个 JDM 黄金时期，应该是在从92年、93年开始，一直到03年、04年性能车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咱们给它加25年的话，就是93年加25年，就是2018年。
嗯，
就是说，哎，是2018年，我可能算错，25，对，是，
没错，
哦，是2018年，对对对，是的，
对
啊，对，所以说，就是美国人可能一直到2018年才开始能买到日本 JDM 黄金时期的车，
嗯，
所以说，JDM 首先 JDM 在无论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有很大一部分粉丝。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等了很多年，等了25年，比加拿大、比澳大利亚、比英国都多等了10年或者15年的时间，所以说他们买这种车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整个市场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嗯，因为加拿大其实这同等车的话，只需要等15年，是吧？
对对，是的。
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是不是好多车其实在新的时候就已经进到了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他们的法律要求应该是，如果这个车在澳大利亚市场上没有官方被引入的话，他们是可以被私人引入的。
哦，他们不太介意这个事情。
对对，英国这边也是，如果说这个车能过当地的安全法规、排放法规的话，这个车也是没有年份限制的。
嗯，
然后英国、澳大利亚也都是，如果这个车已经满了10年车龄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口。
OK， 而且都是右舵，还比较方便。
嗯，对，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上一期节目，就是之前我有期节目专门讲到这个车之后第一次上路的体验，开右舵车在美国还真的是挺不适应的，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
对，
就感觉自己总是会往左偏，感觉自己总是会往左偏，就是可能会跑到隔壁车道上去。
对对，我发现就是周围人第一次开右舵车都是这样。
啊，而且就是已经是一个有点cliché的一个梗了，就是说开日本车经常会把这个雨刷器误当成转向灯来的。
啊，
这个是100%会发生的。
100%
向大家保证100%会发生。
对，我每次有人如果开右舵车，我如果坐在副驾驶，我都会提醒他这台车转向灯在右边，雨刮器在左边。
对，
然后他们每一次都会刮错的。
对，你想不起来，你的脑子没有，就是在进入肌肉记忆正常，就是开始驾驶之后，你是想不起来。
对，
我也做特别提醒自己是在这边，我才会讲。
而且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在英国的车，它的转向灯是在左边的。
对，
它虽然是右舵，但它转向灯是在左边的。其实也挺别扭，因为你的转向灯在左边，同时你如果是手动挡的车的话，你还要用左手挂挡，你左手干的事情要比右手要多很多。
对，那可能英国人就手快。确实就很难改正这个就是多年形成的习惯。而且呢，我觉得左手换挡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别扭的，我觉得。
对，
但是还好，这倒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是的，只要不是下赛道，只要不是对这个档已经成固定的肌肉记忆了， 然后把适应一下，应该还是比较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个人之所以没有觉得换挡特别别扭，是因为我的右手其实开手挡车开的也很少，
嗯，
所以我对于换挡的这个档位的肌肉记忆呢也没有那么强烈，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的手一定是要往某一个方向才是低档，往另一个方向就是高档，但是我左手其实就自动的就会去适应，没有说一定会去觉得很别扭这样。这可能是就好像很多人说，如果你那个怎么说来着，就如果你经常开摩托车的人就会很自觉，就这么说，很不自觉的就知道那个一只手是离合器，另一只手是刹车，然后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捏错，然后你就容易翻车。
对对，是
啊。然后这个车拿到手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喜欢，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确实一上路之后，就会第一天上路就有人在车里面隔壁跟你打招呼，跟你竖大拇指什么。这个在车友群体当中的社交属性或者是这个认知度还是非常高。
对对，是的。
嗯，你们最近有没有进口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你最近在开什么车？
我最近在开一台右舵的马自达 MX-5 Miata。
右舵的？
对。
这是哪一代？
我现在在开的是一台 NB。
NB OK。
对，因为 NB 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然后同时也能享受到跟 NA 差不多的乐趣，除了没有翻灯以外。
嗯，哎，那这个车需要等25年吗？因为它在美国已经有了。
也是需要等25年的，因为它是右舵，所以说它在安全标准上就稍微有点差别。
OK。
对，所以说它一定等25年。
那这个车到就是如果美国也有日本也有的话，你进来之后大家对于它的一种看法或者是玩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嗯，怎么说，更多就是方向盘位置不一样。
对，就是有这种日本原汁原味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发动机变速箱之类都是一样的，所以说零件特别好找，就不用担心零件的问题。这是它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是 JDM 车型一个保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同时它是一个右舵车，而且你如果把棚敞下来以后，右舵的它是右舵车这个特点特别的明显。
啊，
对，你能看到这个人就坐在右边，然后他方向盘也在右边，从后面就可以看到，然后所以说就是别人看到这个车也会有一点就是哎想给你打个招呼，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在错误的地方开车。
对，所有人可能第一眼看到以为是在美国的某一款马自达，之后看到驾驶员在右边都得重新再看一眼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是的是的。
啊，那也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就是你自己玩的，就不是给客户买。
对，是的。
啊，有意思有意思。现在有哪些 JDM 车型是比较火的？哇，这个关税上来之后可能这些事情可能都得改，但是在关税不谈关税的这个背景下，是哪些车型是比较火的？
嗯，首先肯定最火的就是 JDM 的三大神 GTR、Mazda RX7 和丰田 Supra。 丰田 Supra 可能这个车在国内市场没有在美国市场那么火，在美国市场是格外火。
嗯，对。
然后另一个就是本田大神仙车 NSX 也是在美国特别火。再就是两个拉力战神，一个斯巴鲁Impreza STI。 另一个就是30的 Evolution。在美国来说 Evolution 的感觉要比 STI 要更火爆一些，我个人感觉。
对吧？
对，我个人感觉。另外就是 K-Truck 刚刚提到了，一直都非常火。其他的就是一些比较冷门但是用了比较厉害的发动机的车型。就比如说就是啊，
丰田 Century 之类的。
哎，对，丰田 Century 用了一个 V12 两个 EcoZ 合在一起的一个发动机，另一个就是这个丰田的Aristo， 它是用的跟 Supra 同款发动机， 牛魔王 2JZ 带涡轮的发动机，
嗯，
再就是包括丰田的 Altezza 那台车在这边叫 IS 三百，但是在日本它配备了一个2.0的 Beams 发动机，
对，而且就是手动挡，
对对对，是手动挡，再包括就是丰田 MR2，因为丰田 MR2在美国它有两种发动机类型，一个是 3SGE 自吸的，另一个是 3SGTE 两个发动机，但是在日本绝大部分都是 3SGTE， 还没怎么见过就是自吸的，MR2 手动挡，他们有自动挡自吸的，所以说这个也算是比较火，
嗯，
另外就是本田一堆 Type R SI 所有的 SIR 所有的本田，在日本，
哦，
对，在日本它的发动机都是要比美国稍微强一点，
然后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玩这种这个 K car
啊？对，是的，还有 K car。K car 有一个大神是 AutoZam 啊，像欧意门的一台 K car。
嗯，
然后再就是 Honda 的 Beat 啊，Suzuki 的 Cappuccino。
像 Suzuki 这种车型如果进到了美国之后，那是不是就更找不到别家？我感觉这品牌本身就够小众的。
对，是的，对，是的，这个确实是。
但是我觉得就算，因为对我来说也一样，对吧？因为这 GTR 在美国其实也没有生产过，也没有供过货，所以
没错，
20%这个事情，尤其是现在对日本进口的商品无论是什么都加了24%的关税之后，那零件可能就更贵，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其实挺糟心的。不管这个车来的时候，车来的比较早，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是之后如果我也不能说如果，我是一定会从日本买配件的，这是不用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到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变贵一些。
对，
是
的，
挺无奈的。
是的，这个确实也是没办法。
我本来打算从日本进口一套那个车轮的，现在这个计划也暂时搁置了。
可以再稍微等一等，观望一下。
对，而且我都不知道，如果这些在日本的这种零售商，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我最近还没有上网重新就是拿一个价钱，我之前拿的价钱是在关税出台之前，
嗯，
我不知道出台之后，他们是不是会默认自动就给你增加24%这样，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还没有去研究。
对，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一般
你们，你说。
一般从日本买零件过来，他们都是包通关的。
对
对，所以说可能确实就直接，比如说在运费上，或者说他们单独有一个通关的费用，在那个费用上就把这一部分关税增长就给加上去了。
哎，这个事情还真的挺烦的。其实日本是真的是对于我个人的一些爱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玩车啊，就买了日本车，那自然就要买日本的零件。
对，
然后偶尔喜欢拍拍照，对吧，然后用的也是日本的相机，
对，相机，
而且是比较老的这种中古的一些相机，那这样的话买什么这种旧的镜头啊，或者旧的相机机身啊什么的都得从日本来，这东西倒不贵了，但是就觉得很讨厌，对吧，明明就是可以比如说100-200块钱搞定的东西，
对，
就莫名其妙就要增加这个成本，也是让人挺讨厌的。当然这也是就是所谓的就 first world problem， 也不是说什么必须要买的东西，都是一些业余的癖好。
对，是的，其实可能我觉得这个关税增长对于这种癖好的爱好的这些东西是一个误伤，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去增长这些满足人爱好的东西的关税，而是为了去增长就是尽量满足绝大部分人用的就是大宗商品的关税。
嗯，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对咱们来说应该是误伤。
对，那肯定是啊，而且你想看就 chicken tax 这个东西为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就是取消过，到现在都依然在执行。对于卡车的这种本地卡车的保护，到现在依然在执行。
对，
虽然说欧洲也不是以卡车闻名的吧，现在来看，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竞争，你如果想做卡车的话，你就必须在美国本土或者在墨西哥或者加拿大生产这些东西，然后必须要符合美国的这一款卡车的口味。比如说你看丰田的这个什么胎源，丰田的这个 Tacoma，
对，
它就是非常符合美国的这种卡车的一个 stereotype。你要说欧洲的或者是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卡车显然跟这边卡车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对
吧？对，但是那个东西可能对于很多美国人的使用来说还相对更实用一些，只不过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七十年代的非常这个美国已经有点过时的这种产物的一个形象，可能并不是那么太受欢迎，我不知道瞎说。
对，我感觉美国人开皮卡更多的是满足一下美国中产阶级的需求，美国中产阶级基本上人均一个皮卡，这也是就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从众心理。其实绝大部分人是根本用不到那么大的一台皮卡的。
对，
我之前也有一台Ram 1500，也是一个新款 Ram 1500，然后是 Crew Cab， 就是长就是短斗，但是长座舱，后排的空间特别大，后排可以翘二郎腿，都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和一台奥迪 A8R 的长轴比都不逊色。
嗯哼，对，
但是二排，但是我的车二排基本上没有坐过人，就是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 trunk 去使用，当成一个后备箱去使用，然后 bed。
对，手里是卡车天生没有后备箱啊。
对，是的。然后慢慢就意识到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一台卡车，还又费油，而且就是停车之类的并不方便。可能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开高速的时候会觉着你更安全。
啊，对，这倒是。我的同事有一个人，就是他自己本身开一个这种大皮卡，就 GMC 的大皮卡，然后他老婆也是本身小小只的一个人，但是非要买一个那种什么叫什么来着，就类似于林肯那个领航员那么大型的一个大 SUV， 就也是卡车 base 的那种大 SUV。
对，
就是特别典型的美国人的这种家庭的消费观念吧，就家里面有两个孩子，觉得空间要大，然后又觉得坐得高就安全，不管我自己就是视野有好或者不好怎么样，但是就是心里面觉得我开这个大车就是安全。
对，
是很大的一种，怎么说呢，很大，应该说是营销学非常成功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消费者比较盲目一点。
对，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是美国造的皮卡车很帅，它在外观上真的是要强过欧洲或者是澳大利亚的皮卡要强很多。可以比较一下，比如说同样是丰田的 Tacoma 和在欧洲澳大利亚市场的是丰田海拉克斯，丰田海拉克斯就看起来很明显要比 Tacoma 要逊很多。
对，就一看就是一个工作车辆。
对，没错。
啊，这就是。但是你说这个东西还挺奇怪的，在美国啊，我们不说在其他国家或者在中国也好怎么样，在中国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需求，就是很多美国人特别喜欢丰田的这个陆地巡洋舰70系列。
嗯，
这个70系列显然在美国它并不上市，而且这个70系列现在就是 literally 就是此时此刻仍然在生产，在就是中东一些国家或者是什么其他地方市场都有，中国好像也有人喜欢平行进口，喜欢就越野力强什么的。
对，
这个车呢就从外观一看就是陆地巡洋舰，但是呢就看起来比较硬汉一点，方方正正的。
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车里边什么都没有。
没错，
就是如果你真要给美国人谁要是家庭使用这么一辆车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开几个月之后他就会觉得厌烦，因为他什么就是美国皮卡这种内部的舒适和奢华他根本就给不到。
对，
但大家就是觉得这东西因为我用不着，我够不着，就是每天看着图片网上那些东西觉得，哎，这东西好霸气，好越野，跑在沙丘里面去跑什么的，觉得没有问题，丰田这个陆地巡洋舰质量杠杠的。
对，
但是我觉得实际的使用体验可能还真的就没有那么好。
没错，特别是这些老车的使用体验肯定，就说只是在日常驾驶状态，咱不说性能车90年代有90年代的好，现在有现在的好，就如果只是说这种日常驾驶的车，像皮卡这一类的，新车皮卡体验要比老车要好很多，甚至只是新一代，就是可能一台18年的皮卡和一台08年的皮卡比起来，他们体验就好很多。特别是比如说在座舱静谧性啊，包括在乘坐舒适度呀，现在有很多的美国的全尺寸皮卡已经不用板簧作为悬挂了，他们已经可以用正常的弹簧悬挂，舒适度就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然后特别是现在还有给皮卡加了很多豪华设备，比较典型的就是 GMC Sierra 全皮的内饰，有他们的 Super Cruise， 就是有他们的相当于自动驾驶的功能。
嗯，
对，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Bose 音响可以选装。
对，
对，
这东西就是一个豪华车型，只不过皮卡这东西上下的宽度非常的大，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线的宽度非常大，对吧？下可以下探到你正常去它当成工地的车辆也可以，
对，
上到这种特别豪华的，把它当成一种就是 limousine 来使用也可以。
对，没错，
这就是美国皮卡它比较牛逼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皮卡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对，
但
是
是
的，
我最近意识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现在特别喜欢25年前或者是更早一些的这个 JDM 这些车型，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些日本的那些特别神的车型，包括那些特别受欢迎的车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市场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对吧？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要深往里挖的话，你就发现美国现在这个车市基本上其实就算你让日本的，就是怎么说，美国的现在这个市场上，你别说是25年前，就是此时此刻，包括中国市场上的新车，包括欧洲的一些新车，美国的市场都没有，就特别特别单调，对吧？
对，
你在美国市场现在能买到啥？就是牛逼的东西当然可以，超跑什么的这些咱不说，但是就是正常的，你想要你有一点钱了，想要怎么所说这种中产，相对来说有点闲钱了，想要去搞一辆类似于像米亚塔这样的小跑车，可以平时兜兜风跑跑山道什么的，这东西就非常非常的少选择。
对，是的，
这产品线就几乎清零了。你想想看，过去的这个2000年往前看，丰田又做这种跑车，又做敞篷车，又做卡车，同时还做一些像 Forerunner 这样的 SUV， 做陆地巡洋舰，在美国，
对，
还有很多这种像比如说 Van， 就是它产品线非常非常的丰富。现在丰田自己做了一辆两座跑车，而且还不是自己做的，其实是宝马做的，
对，
对吧？丰田的产品线上已经没有任何一辆敞篷车了，然后它的 Land Cruiser 在美国也不做了，那新的 Land Cruiser 其实就是一个Prado， 对吧？就是一个普拉多，就是一个 Forerunner 的平台。
对，
所以它东西就越来越无聊。但是丰田可能只是一个例子，那美国的这些车企就更是这样。现在福特连轿车都不做了，对吧？
对，是的。
所以就很难让人不去，就是怀旧，或者是去搞一些这种所谓的情怀车型，因为现在这东西真的没有。
对，是的，是的。90年代。甚至包括00年代初期，对燃油车来说，因为可能是各种经济状况的影响呀。虽然9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衰退了，但是90年代大部分日本的包括就是娱乐呀，包括人们对生活的这种追求啊，对生活就是不简单单的是局限于生存这么简单。就是那说白了，就是那时候人手里边更有钱，所以说才能把一个车，就是同样的平台下能够产生出很多不同的车型。就比方说同样是就是丰田的 GoZ 系列，就是它底下有皇冠，有 GoZ X110， 有这个 Crista， 有 Mark II， 有就是同样的一个平台下面，它有两门车型，有四门车型，有偏向运动的，有偏向豪华的，就是那时候的人，一方面他们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需求，而且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愿意去在这方面去花钱。
对，而且你看，就是刚刚说到这个 Lexus IS 这个车型，它放了多少款不同的发动机在里面，对吧？
对，
同样车型，你现在在看美国的这些东西，不光说美国吧，就是说在此时此刻汽车市场上，就是普遍来讲。有啥，对吧？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有小孩什么的，就是开一辆大 SUV 是个沃尔沃，你就会发现沃尔沃现在此时此刻汽油机就只有一款，就 literally 就只有一款，
2.0T
就是一个2.0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配轻混或者是配插混，对吧？
对，
有一定的这种电气化的功能，但是就是它的燃油机就这么一款，不管它有什么车型，就这么一款。
对，
就是。这挺神奇的，你当年那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车企可能是它的利润也是想要就是达到它的利润也不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可能当年真的是他们，我很难去解释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深入的对他们这些商业的历史进行一些研究和一些这种案例分析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当年他们愿意在研发上或者是在车型的这种叫什么就 diversity 上面投入这么多的钱，
对对对，
我现在有点想不通的一件事情。
是的，
不过不管想不想通，至少我们现在在美国可以从日本进口一些当年他们的这些工程或者是科技上的一些结晶。现在呢，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折价，包括车里的车况也变旧了一些，那自然而然的享受起来没有那么不会那么的贵。
对，
像在日本如果拥有一辆车，我之前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其实你要想要在香港拥有一辆车其实也是非常贵的。
嗯，是的。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如说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像丰田可能都要十几万美金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在讨论关税增加我们这个购买的成本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放眼全世界来看，在美国玩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嗯，
对，是的，美国玩车恐怕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嗯，因为油又便宜，然后本身车原本这个车价其实也不贵，对吧？
对，没错。
像很多留学生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冲击，但是因为我对车比较了解，所以我并没有说特别的觉得说这个事情让我不能理解。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中国的时候，我是80年代生人，那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国上学的时候看到路上跑一辆奥迪 A6，
嗯，
对吧，是中国比较早期的一些合资车了，对吧？
对，
那这个东西就算是合资的它可能也还要比如说40-50万人民币。
对，
那个时候的那你要换算成美金的话其实就显得很贵了，但是你要在美国买一辆同样的车呢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钱。
对，
所以很多留学生一到美国的时候，对吧，你是不是你很多我觉得卖车的这些 dealer 他们的最喜欢的客户可能就是中国留学生了。
对，是的，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车价换算成人民币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多少钱。
对对，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种叫做 try 叫什么，这个 arbitrage。 你们平时就刚才我们开始之前你提到说你想要把接下来如果这个关税真的实施的话，你想要把你的生意的重心更放到日本，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呢？
嗯，就是因为现在关税增长只是在美国，所以说美国这边的形势就特别不明朗。嗯，其实现在日本市场它的90年代00年代的GDM 的经典车型的主力军其实还是美国，他们拍卖会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决定他们的拍卖价格。如果说他们的价格增长了25%，我的意思就是美国进口这些车有关税，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成本增长了25%，相对应呢在日本拍卖会的价格肯定就会少一些。这样的话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是英国的 GDM 爱好者，他们可能在前些年的日子里没有机会买到这么一台 GDM 车型，价格下来了，可能这些车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嗯，
这样的话其实是把 GDM 的市场满25年车龄的这些 GDM 车更开放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了，就不仅仅是美国。
嗯，
所以说对我来说可能我把我自己重心放到日本比放到单纯美国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更合适一些。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供需互相拉扯的一个关系，对吧？就是你可能
对
这个需求量反而会上去，虽然美国这一块可能会少一些，但是其他地方可能会上去。
对对，是的。
那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喜欢玩日本的这些经典车型的人应该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有人在。
对，是的，是的，可能美国还算是氛围比较差的，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国家，可能玩 GDM 的氛围要比在美国还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玩的早。
对对对对，而且玩的早这件事情确实挺有意义的，因为你在网上搜一些这种相关论坛，比如说 GTR 论坛，好多都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在去分享这些东西，他们玩的也比较有经验。
对，
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人玩这玩意儿。再说在中国的法律我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在中国国内的话是不是都很难上牌子呀？这个
我听说现在因为香港是可以进这些 GDM 车型的，然后现在中国国内大陆开放了港车北上啊，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些香港牌照的车，然后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行驶，大陆是待多少天，具体的法律法规不太清楚。所以说现在可能国内在大陆还是有一批玩 GDM， 香港就不要说，香港玩 GDM 的人很多。
对，香港玩这个东西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就是车的保有量还挺大的。
对对，
而且好多这种配件商到处都是。
对，是的。说到玩 GDM 还有另一边就是泰国，虽然泰国的税非常高，但是泰国也算是 GDM 天堂。
哦，是吗？
对，泰国我听说税是300%，具体是不是真的300%我没查证，但是确实我之前看过泰国 GDM 的车型的价格，还是价格非常贵，但是他们玩的特别好。有时候我关注一些国内的汽车博主呀，他们也都会开车去泰国或者去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参加他们当地的汽车聚会。
哦，哇，那还是挺大的挺大的一条路程啊，这开过去也挺费劲的。
对对，是的。
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些视频博主里面，跑个题啊，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种开一房车然后从中国出发，然后绕着这个全世界开一圈的这种，有几个这样的博主我还真的有关注过，他们都挺牛逼的。我觉得
那真的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他带着一个小孩环绕世就环世界旅行，然后小孩都长大了，环了一圈下来，就感觉挺厉害的，神奇。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让人非常的羡慕，怪不得就是难怪他的视频频道会火。
对，是的，是的，你要想要这么做也是需要勇气，特别是
你觉得在你说
对，我意思就特别说是去一些相对来说稍微乱一点的国家，相对来说更加穷一点的国家，然后自己的安全性很难得到保障，同时语言还不通，然后同时可能通关手续之类的这些东西还是挺繁琐的。
对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可能玩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路数了，然后可能下一次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那对，
他们也会分享一些这个。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说在美国如果就是玩日本车的话 ，GDM 车型的话，你觉得你一般你看哪一个地方的这个需求量最大，哪个地方这种文化比较集中一点？
兰州，
兰州，不是中国的兰州，是美国的蓝色的州，是这意思？
对对对，美国蓝色的州。可能德克萨斯是个例外，德克萨斯玩 GDM 很多。佛州我不太确定它是红州还是兰州，但是佛州玩 GDM 的也很多。
偏红，
那可能就是唯独的两个红州玩 GDM 的比较多，剩下的绝大部分玩 GDM 还是兰州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OK，
对，因为
像没有，我在想美国的这个气候，很多北边的地方就是下雪啊、撒盐啊什么的，会不会有点担心的车，就是大家冬天不敢拿出来玩这种感觉？
对对，是的，密歇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州，他们冬天撒盐，然后车子生锈会特别厉害。然后与之对应的就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的州的车都完全不会生锈，车都开散架了，车都不会生锈。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咱们一般说，四驱车没有两驱车有意思，就是除非是一些特定的四驱车，一般说四驱车没有两驱车有意思，就包括皮卡之类的，然后在德州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两驱车，他们根本不需要四驱，因为他们不会下雪， 但是在密歇根州，在这种北方州下雪特别多的地方，就四驱车它是一个必须的。
明白。两驱的皮卡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就是后门那种四个轮子那种大皮卡。在一个路上有一个上坡，但是上坡转平面的地方，等于说是有一个高起的这么一个棱子。然后那个车刚刚好就斜的放在那儿，刚刚好后轮就在下边，就没有一个特别强的抓地力，然后刚刚好它就是两驱，刚刚好就是怎么样就上不去，特别好玩那东西。那车明明非常大，看着非常霸气，但是就卡在那儿，就不停的打空转，就是上不去，就冒烟，就是没有任何的抓地力，就上不去，要玩。
其实可能把它换成一个四驱的，它可能四个轮子都在打滑，
可能车本身也是比较重，然后它确实那个。当时那个角度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就是刚刚好把它给卡在那儿。然后再问几个比较就是搞笑，不是搞笑，就是比较这个叫做大家作为车迷或者车友的一些比较意淫的问题吧。就是如果你就是随便让你选，假设不管是日本的 JDM 也好，还是欧洲进口的车也好，还是美国的车也好，
嗯，
就是所有的历史上的车，你最喜欢或者是最想要的车前三名，你会选哪三名？
我是一个比较偏老车控的，所以说，我感觉第一我会选兰博基尼的 Miura。
哦，
对，这是我就是 the car，
非常经典，非常经典，非常经典。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就是先说想说一下这台车，就是我感觉这台车，它真的是影响了很多其他车型的出现，就是 Miura 这台车，它是一个很跨时代的一台车，在当年，当年能够造出来这么一个线条的车。那真的是太夸张了，它的外观，我觉得可能之后，比如说RX7 的 FD 啊，就是在包括后面更新的一些比较流线型的车型，我觉得可能都稍微带一点 Miura 的影子。
明白你的意思。
对，第二台车呢，稍微想一下，我的 list 很长。就是第二台车我觉得应该是台布加迪，但是布加迪的具体什么车型我其实没有特别偏好，因为首先我特别喜欢布加迪这个牌子，就是从它无论是从它历史来说，还是从它就是近代在就是近代在这个大众旗下了以后，它的造车的一些理念，就是它不是在造一台面向市场的车，他是在造一台纯粹比较纯粹的一个机器，然后他们也不太在乎造车的成本之类的，因为背后有大众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在撑着，所以说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当年那个时代，布加迪造车理念都是这样的，然后都比较难得，
更像是这种造车实力的展现，就是我给你表演表演，
对对，
把这个品牌造成什么样啊。
对，就是一个时代的巅峰，就是一个时代造车的巅峰，造燃油车。第三台车呢，稍微想一下。
这很难，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要说一台车大家可能都想到一台车，然后
对，
你要说真弄出三辆来，我还觉得挺难选的。By the way， 你这前两辆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非常 solid 的一个选项，我觉得都很难得，而且确实很经典。
对，是。第三台车，
你就没有什么日本车让你特别喜欢的吗？
日本车有九十年代的日本车，主要是日本车感觉都挺喜欢，然后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喜欢的车。
嗯，
对 ，NSX 也很喜欢， FD 也很喜欢 ，GTR 也很喜欢 ，Supra 也很喜欢，但是它就是就是日本感觉在这些日子里造的车还是比较妥协于市场，就是它是还是在面向一个市场造一个能大量产出的，然后能够满足绝大部分人对性能车需求的，然后更多的是，哎，咱们当年说这是以下克上，就是想要用一个更便宜的车去克一个更高的车，其实并不能，它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生产的车的最高水平，但并不能代表着就是当年那个时代最顶尖的车的最高水平。
对对，倒也是，那个年代日本人确实没做什么这种所谓的那种 halo car， 就是做一个这种企业里面这种特别限量的代表，就比如说丰田那个叫什么来着 ，GT 2000 GT 2000 GT 这个车就没有再重复出来。
对，是的，是的。可能会考虑一台 NSXR， 说回刚才的话，可能会考虑一台 NSXR。当年呢，
那个车确实也不错啊，就是我说也不错，其实相当不错，就是很难得，而且现在也价值也很高了。
对对，是的，是的，现在价值也非常高啊。如果说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可能真的会考虑一台 RWB， 就是一台很有争议的、
哦，
对，真的是很有争议的车，对
，RWB 九二幺。
对对对，是的，
啊，这车确实挺酷的。
对，就是怎么说我个人觉得除去我的首先另外两个选择，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偏街头的，就是说、
嗯、
说白了就是从院里长大的孩子，然后一直比较信奉这种街头的一些道义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
这个文化属性上，
对对对 ，RWB 就更加贴近我对这方面的气质的需求。就是可能确实这个争议特别大是，是他们可能切割这个车的外观，或者说是他们装这个 body case 都是用胶去粘，或者说是他们用的中网都是从 Home Depot 直接买过来的那种最烂的网去装这台车。
嗯、
但是就是。包括 LB 宽体，包括 RWB， 他们更多的是对这种现代社会的一种反叛的气质在里面。
嗯，
就是你包括前一阵特别争议特别大的是 LB 改装的那台 F40， 法拉利 F40， 就是
哦，
对对，所有人来说，一台昂贵的经典的车型它应该保持在原汁原味的状态，911 F40 这些车都应该保持在原汁原味的状态、
嗯、
但是就会有这样的一批人去打破这种常规，然后去把它，有些人认为把这台车毁掉，然后去把它做成自己喜欢的一种状态，自己喜欢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我还是特别喜欢特别欣赏这种态度的。
对、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像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人把这个那个叫谁来着 ？Banksy 还是 Banksy 的那个街头喷涂、街头涂鸦，当成一种非常昂贵的艺术品来，就是追捧，也是这个原因吧？可能毕竟是本来是一种小众的，或者是地下的，有点不合法的东西。所谓的不合法，就是所谓的这种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一些规则，他并不去遵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对，
我对 RWB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派意见。哇，就说实话，其实我对任何车都没有特别，我没有对任何车有这种不好的感觉。不管你是改装也好还是怎么样，你说就你说就法拉利 F40 这件事情吧，
对，
你说这是一种对这个车的破坏或者怎么样，那你怎么不说很多有钱人就把这 F40 直接开到赛道上去开，然后就那不小心撞了，哎呀，那几十个 million 的钱就进去了，对吧？
对，
那你怎么不说他把这个车给那个弄坏了呢，或者是就是浪费了一台这个 F40， 其实都一样嘛，你只不过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吧？
对，
在这过程中你这车发生了什么，或者改装成什么样子，或者是撞了或者怎么样，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
对，是的，
你只要有这个财力，或者有这个实力，或者你足够幸运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旁观的人还是就不要太去 judge 这个事情。
那对，是的是的，没错，我同意。 我可能要增加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还是要放给别人听的，就是我不太赞成 LB 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鼓舞战争、鼓舞就是这有点太过分、太偏右的那种东西，我不赞成
啊，
我不赞成。
我对于他们的企业这个背景我还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有这么辆车。哇，但是说到我刚才说这个话，其实我有点撒谎，我并不是说对所有的车都没有任何的反面情绪。最近啊，那个 Mansory 你知道吗？改装那种豪华车那个牌子、Mansory 出了一个那个 Cybertruck 叫什么 Elongation 版本，那个我看着稍微有点头疼，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他是怎么样把一个 Cybertruck 还要再继续改装，放了那么多的 body 套件，就是外观套件在上面，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我最近想起来会有一点反胃的一个汽车产品，可能也跟 Cybertruck 本身就有点关系。Cybertruck 说跑远 Cybertruck 本身的科技含量很高，它的一些东西啥的就特别前卫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东西，其实我是赞成的，对吧？它做很多东西是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的。
对，
但是呢，这个暴行确实。就不是特别的能够体现出一个设计师的风格或者水平，它是一种风格吧，但是可能并不太能够体现出它的水平。
对，就特别是你把整个特斯拉的产品线拉出来看，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S Model X Model Y 都还算是比较好看的电车。
对，都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设计，就至少看起来比较舒服。
对 ，Model S 至少 Model S 这台车是一个很好看的车，
嗯，
至少这个他们是能展示出这个特斯拉的设计水平，然后特斯拉就出一个 Cybertruck。
对，然后你想象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Mansory 改造的这个 Cybertruck，
搜一
下，你可以搜一下，这可有意思了，就是上面贴满了各种动力套件，就是空气动力套件，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小的这种。这个E那个E的什么的贴了一大堆
啊，我看到了，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个婴儿车尾翼看到了，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想到的一辆挺奇怪的车，让我稍微有点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不是特别能接受。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我自己最想要的，如果就是钱不是问题，或者是那个能够。轻易获得的话，就是最喜欢的车是哪三款，我自己都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好像总在变。
对，
但是在我的资料库里面，我最近特别特别迷这种比较旧一点的车，就是四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三四十年代的这种车，想象这种博物馆里面的车如果能经常拿出来开一开也是挺拉风的。
对，是的，确实是。
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阿尔法罗密欧当年一款车叫做8C，那个车是非常古朴的那种立式的那种散热器的造型，但是呢造型就非常流线啊，车轮后半个车轮是覆盖起来的那种，在一个罩子里看起来非常的性感，但是呢这个车也就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能见到，或者在一些这种老爷车车展里面见到。
对，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合法上路。
嗯，哇，你只要你，我觉得这车只要能跑，你就能想办法能上路，对吧？注册一个这种，在佛州应该就注册成叫做 horseless carriage， 或者是可以直接注册这种古董车什么的，没有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美国的地方，美国玩车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的，就相对来说法规比较简单，对吧？
对，
很多州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的就是 lazy fair， 你想要上你就上，那不管。
对，
这也是相对来比较好的。
只要满足一些最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其实也是稍微会管一下的，就是
对最基本的
过来，对日本车进口过来还是要经过警察车检那么一个步骤，就是可能看一下你的车有没有亮远光灯的时候，你的仪表盘会不会有个小图标亮起来啊，这个车有没有前杠后杠呀，就这种最基本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做，但是确实这种古董车应该不会太，就是警察不会太刁难这种车。
对啊，你说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国内，改装车是不行的，就连车换个颜色都就是 no no。 在这边你就贴个膜换个颜色谁管。我去注册我这辆 GTR 的时候你知道有多神奇吗？我去注册我这辆 GTR 的时候拿到佛州的当地的一个，佛州在迈阿密呢它是挺奇怪的，它注册车是所有的服务都给外包给第三方的一些agency 去做了，它不是由政府的部门来做，政府部门也做，但政府部门呢只有一个 office， 只有一个办公室，而且只有周一到周五处理这个事情，而且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结束了，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搞这个东西。但是这些第三方的 agency 呢是遍地都是，就是每个区域都有，而且他们周六也开门。我那天就把车拿着去注册，结果这老太太就是先一开始那天我们也在联系电话上，我就说她需要这个什么税报税的这个号码什么七八糟的，一开始不太懂这个事情，后来好不容易弄明白了，然后她去看了那车，你有多少里程啊，我说这个多少多少里程，她说这个里程是什么，我说是公里，然后她说哦公里公里，然后看完了就直接注册了，把那个 title 拿给我，我一看写着我车是白色，我说等一下我的车也不是白色呀，虽然说有点脏吧看起来就发白，但是咱这车也不是白色的，然后他也说那你车什么色来着，我说你不是刚看了吗，就在外面银色的呀，哦大姐说哎呀呀，那这车牌还得给这个 void 掉，还得取消掉，重新再给你打印一个，
哎，
也是稀里糊涂对吧，而且佛州也没有车检，只要注册之后就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是的，我们其实每一次就是在我们州办 title 去注册的时候，也都是要跟 DMV 打架，就跟我们当地管注册的这帮人去打架，去争取，因为每一次手续都不一样，从英国进来的车有英国的手续，然后从日本进过来的车有日本的手续， K truck 有 K truck 的法律，然后好不容易跟一个人搞熟了，那个人辞职了，换了另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又都在重来。
没事，我天哪！所以这东西真的是，你要是不是大批量的做这个事儿，还真的挺难去运作的。
对，是的。
所以在这里面再推荐一下那个木老的生意。如果大家想要从日本进口到美国这 GM 车型的话，可以联系木老。你的车那个 dealer 叫什么来着？
叫 Auto Random Cars。Auto 就是 A U T O， Random 是 R E N N E N Cars。
哎，我一直没问你为什么起了一个这个好像是偏德语的一个名字。
其实是我是后面才加入到这个店里去的。他在创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店主他是主要玩宝马的。
哦、oh, ，OK，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也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没有完全理解。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真的是玩相机也是这两个国家牛逼，玩车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国家比较好。
对对，是的，还是就这两个算是比较精密的机械。
行，那推荐了你的生意之后，不如我们今天也不占用你太多太多的时间了，
好嘞，
聊了一个小时了，然后这些话题我们也聊了不少。希望这个关税对你们的生意不要产生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像你说的想要更多的去专注在日本这方面的买卖，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吧。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好还是汽车行业从业者也好，就是非常非常关注特朗普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税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周边有一个就是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最近这么评论特朗普的一个这个政策，他说其实他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多么的就是离谱，他的这些策略不见得是说之前总统或者之前的从政的人没做过的事情，
对，
无非就是驱赶非法移民，增加关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前的总统可能也做过，
对，
奥巴马可能驱逐的非法移民比特朗普还要多，
对，
只不过就是他做事的方式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就要就太不确定，不确定性太高，就是今天可能是这样，明天突然就那样，然后后天可能就改，
对，
这种朝令夕改的感觉让人觉得非常的非常的
难以捉摸。
对对对对，而且很容易就是 piss off 他的一些盟友，所以这是让人比较难以理解的。
对，是的，没错。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话题咱们就说起来就更远了，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想让你耽误你休息。
好嘞，好嘞，
再次感谢今天上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
哎呀，谢谢老谷，谢谢老谷邀请。
哎，没事没事，将来有机会，如果这关税更加的明朗一些，我们如果有一些有在讨论的话，再继续讨论。
没问题，没问题。
好，那就先这样。
哎，好嘞，谢谢谢谢。
OK。
哎，
拜拜，
拜拜，拜拜。Just what you want.